周易说，确立做人的道理叫做仁和义。仁义是符合君主和父母的最根本的道理，实在是忠孝所凭借的。虽然义理发自内心，情感并非外界感召，但企及的标准是圣哲留下的教诲。到了风俗交薄、教化衰微的时候，礼仪为师、道义沦丧，忠诚不能为国家建立功业，孝道也有亏于家庭，而整个时代的人们以权力互相牵引，做官靠权势招揽，荣誉不靠行为树立，缺少翱翔的感慨，抛弃舍生的本分。双路还未改变，巨大的痛苦已经忘于心中，名节没有改变，战车就抢先成为他们的首领。这些都是因为斩断教训的道理未能弘扬，引荐的途径多有缺失。至于情感发于天性，行为成于自身，牺牲性命，救助君主，安抚亲人，虽然符合道理，却暗地里做到，并非由于劝赏，而治理世人的人竟然没有诱导激励，以至于事情隐没在民间，没有听闻和看见，所以能够记载在图籍上的100个里面没有一个。现在采石坠及散失的，以补充缺漏的文字罢了。公颖是遂宁人，年少时喜欢学习，益州刺史毛渠征召他担任劝学从事。毛渠被乔纵杀害，原来的属官都逃跑了，公颖嚎哭着奔赴前去，按照礼仪殡葬送别。乔纵后来设宴邀请公颖，公颖不得已而前往。音乐奏起，公颖流着泪起身说，北面侍奉他人，主君死了不能殉死，怎么忍心听奏乐，踏入逆乱的行迹呢？乔纵的大将乔道夫拉他出去，要斩杀他。乔道夫的母亲就是公颖的姑姑，赤脚跑出来救他，所以得以免死。乔纵借月称帝后，背起礼节征召他，他又不来，于是逮捕公颖关进监狱，用兵器威胁他，他的志向更加坚定，始终没有改变，直到蜀地平定，他始终没有屈节。之后刺史到任，总是征召引用他，历任府参军、州别驾从事使。太祖元嘉24年，刺史陆征上表说，臣听说运数遭遇名医挂时，艰难真正的节操就显现，时局遇到栋梁弯曲时，独立的操守就彰显。过去元兴年间，黄冈松弛紊乱，乔纵乘机作乱，在巴雍地区肆虐，杀害前任益州刺史毛渠，窃据蜀地福民的士人百姓，被胁迫接受职务。毛渠的旧立公颖独自保持自身贞洁，志向高远不屈服，殡葬送别旧君，哀伤恭敬敬礼，保全操守9年，不沾染伪朝。乔纵虽然残暴凶恶，尚且重视义气节盖，于是以旌旗任命征召他，用武力威逼他。公颖忠诚奋发，言辞神色正壮烈，虽然身带枷锁，身处危境，更加信守节操。白刃临颈，面对死亡不改变他的操守。就像王竹拒绝燕军言辞刚烈，如同周柯肆意辱骂楚王，同公颖相比，没有超过他的了。实在是当今的忠烈壮士，震古以来的遗风。然而名声没有登于王府，爵位还处于相关之列，这实在是边远地区的百姓所以感到郁闷。臣不才，刀蒙恩宠私信，宣扬教化万里，志在尽力，有所想法必定上文，所以率直的陈述于城，举荐所了解的人，担心有纰漏虚妄，福地更加恐惧。公颖最终没有受到朝廷任命，在家中去世。刘瑜是溧阳人，7岁时父亲去世，侍奉母亲极其孝顺。52岁时母亲又去世，3年不吃盐和乳酪，昼夜不停地嚎哭流泪，勤苦劳作以办理丧事。服丧期满后，20多年穿着布衣吃素食，说话就流泪，常常住在墓旁，未曾暂时离开。太祖元嘉初年去世。贾恩是会稽诸暨人，少年时有志向操守，被乡里所推重。元嘉3年母亲去世，服丧超过常理，尚未安葬，被邻家火灾所逼近，贾恩和妻子环视嚎哭着奔跑救火，邻近的人前来帮助，棺椁得以保全，贾恩和环视都被烧死。有关部门上奏改其礼为孝义礼，免除租部3代，追赠为天水部显清县左卫。郭氏道是会稽永兴人，生来就失去母亲，父亲再娶，世道侍奉父亲和后母，孝道醇厚完备。14岁时父亲又去世，服丧超过常理，几乎不能承受丧事。 家中贫穷，没有产业，靠做佣工来供养继母。妻子生了一个男孩，夫妻共同商议说，勤苦自身供养，力气还不够，如果养育这个孩子，那么花费就大了。于是哭泣着埋掉了孩子。母亲去世，背土筑成坟墓，亲戚都来赠主，稍微接受了一些。葬完后，做佣工加倍偿还先前接受的财物。扶丧期满后，悲哀思念，终身如同丧妻一样，认为追念远逝的思念，无时离开心中，所以未曾脱下丧服。仁厚之风在乡里流行，邻村大小，没有人叫他的名字。曾经和别人在山阴市交易货物，误多得了1000钱，当时没有察觉，分开后才醒悟，请求他的同伴帮他把这些钱追还给原主，同伴大笑不回答。世道用自己的钱凑足数额送还了，原主惊叹，把一半钱给世道，世道丢下钱离开了。元嘉四年，派遣大使巡行天下，散骑常侍源于上表陈述他的醇厚品行，太祖嘉奖他，敕令郡府在闾门表彰，免除他的税调，改他所居住的独封里为孝行里。太守孟以察举他为孝廉，他没有接受。世道的儿子郭元平，字长泰，又秉承极好的品行，奉养亲人一定依靠自己的力量，天性擅长木工，靠做佣工来供给供养，性格谦虚，每次给人做工只取散工的价钱。主人准备饮食，元平自己认为家中贫穷，父母不能备办美味，只吃咸饭而已。如果家中有时没有粮食，就整天空着肚子，坚持不独自吃饱，一定要等到天黑做完活，领了工钱回家，在里中买粮，然后生火做饭。父亲患重病多年，元平衣不解带，口不常言菜，经历了寒暑，又未曾睡我。父亲去世，他痛哭顿足，悲痛欲绝，几天才苏醒，认为宋忠的礼义情理已尽，营造墓穴的凶事不想借助他人。本来虽然聪明灵巧，但不了解建造坟墓，于是寻访城邑中有营造坟墓的人，帮助别人运力，经过一段时间勤劳，久而久之就熟练了，又自己卖身做石夫，以供应各项费用。埋葬的事节俭而合于理，他本性没有学问，但凭借内心自然如此。葬毕，到所卖身的主人那里，服役不懈怠，与各个奴仆分担事务，常常谦让安逸而领取劳苦，主人不忍心役使他，每次派遣他，元平勤恳服役，未曾暂时停止。剩下的司夫做佣工供养母亲，有余钱积累以赎身，本性聪明灵巧，既然学习了建造坟墓，尤其擅长此事，每到吉祥的年份，求他造墓的人迎门。元平所去的人家一定从贫苦人家开始，既收取低价，又用工日帮助人家。父亲丧期结束后，自己建起两间小屋作为祠堂，每到节岁祭祀，在这几天中哀伤思念，断绝饮食粥饭。父亲服丧期满后不再吃鱼肉，在母亲面前表示有所吃，在私人房间未曾随意品尝，从此直到终老30多年。高阳许尧之居住在永兴，霸建安郡城回家，拿一斤丝棉赠给元平，元平不接受，送回来又送去的次数前后几十次。许尧之于是亲自前往说，今年过于寒冷，而建安的丝棉好，以此奉献给尊上。元平于是拜谢接受了。等到母亲去世，哀伤消瘦更加厉害，几乎才能免于丧事。目前有几十亩田不属于元平，每到农月，耕者常常赤身裸体，元平不想让人轻慢他的坟墓，于是变卖家产，高价买下这些田。农忙三月，就竖好衣带垂泪，亲自耕种垦殖。每次到市场卖东西，别人问价钱，只说一半，这样持续一段时间，城里人都知道了解，就加原价给他。彼此互相谦让，想买的人渐渐减价，要使价钱稍微低贱，然后收钱。驻地低洼潮湿，围绕住宅挖沟，以疏通积水。宅上种少许竹子，春月夜里有偷笋的人，元平偶然起身看见偷笋的人奔跑掉进沟里。元平自认为不能广泛施舍，致使此人跌倒，于是在所种竹子的地方沟上立小桥，让他足以通行，又才损放在篱笆外。邻居感到惭愧，不再有偷取的人。太祖驾崩，元平嚎哭极度悲痛，每天只吃一个麦饼，这样持续5天。 有人问他说，谁不是大王的臣民，为什么独自这样？袁平哭着回答说，我家被先朝优待，受到褒扬赞赏的赏赐，不能报恩，内心感动悲痛罢了。又以种瓜为业，世祖大明七年大旱，瓜毒不再通传，县官刘僧秀怜悯他穷老，放毒水给他。袁平说，普天大旱，百姓都困苦，怎么可以减少灌溉田地的水来通行运瓜的船，于是步行从别的道路去钱塘卖瓜。每次来往，看见别人拉船过坝还没过去，就迅速摇橹帮助他，自己拉船不借助别人的力。如果自己的船已经渡过，后面的人还没到，常常停住等待，以此为常。曾经在县南郭凤带帮助别人拉船，遇到有互相斗殴的人，被官吏抓获，听说的人逃散，只有袁平独自留下。官吏抓他送县衙，县令心到，不熟悉情况，将要施以严罚。袁平解开衣服接受罪罚，义无反顾，一句话不说。身边大小人都磕头请求救免，然后得以免罪。从来不去拜见官长，从此以后才修百姓的敬礼。太守王僧郎察举他为教廉，他不救。太守蔡兴宗道俊深深敬重他，认为他与众不同，用自己的米馈赠袁平和山阴朱百年的妻子，教令说按年龄的赏赐记载于国书，馈赠贫者的典制有文于假令，何况高柴这样的穷老来赴这样的暮年呢？永兴郭元平世代秉承孝德，洞悉夜行，积蓄灵性，深人绝操，追风旷古，栖息贞洁，处于简约华发方言。山阴朱百年道义终老于物外，妻子孔氏年老双居，穷困迫于残年，倾慕风范，俯视感慨满怀，可以用帐下的米各馈赠100斛。袁平多次坚决推让，誓死不受。有人问他说，府君嘉奖你的醇厚品行，怜悯你贫老，所以加此赡养，怎么可以一定推辞？袁平说，府君如果因我的一行，那么我没有一点善行，不可滥受此赐。如果因我贫老，那么老人很多，家家空乏，不止我一人而已。终究不肯接受，百年期也推辞不接受。会稽重视望季和望孝，圣族出身不低于秘书郎、著作郎。太宗太始七年，兴宗想举荐山阴孔仲志的长子为望季，袁平的次子为望孝。孔仲志是会稽的高门，袁平是一帮志行，想以此相对等。恰逢太宗另外敕令用人，所以两个选荐都搁置了。太裕元年，兴宗被征召回京师，上表称述袁平的书艺品行应当提拔选用，以劝勉风俗，举荐他为太学博士。恰逢兴宗去世，事情没有实行。第二年，元徽元年，在家中去世。袁平从小到大与人交往，没有顶撞人的言辞，和他相处数十年的人未曾见过他喜怒的脸色。三个儿子一个弟弟都有门风品行，长子柏林被举为孝廉，次子林父任如林祭酒都不救。严世期是会稽山阴人，好施乐善，出自天性。同里张麦三人妻子各生孩子，当时年岁饥荒，担心不能存活，想抛弃而不养育。世期听说了，奔驰前往拯救，分给食物，解下衣服，以供应他们的匮乏，三个孩子都得以成长。同县渔阳的妻子庄氏90岁，庄氏的女儿兰70岁，都年老多病，孤单无依靠。世妻供给衣服食物20多年，死后都殡葬了。宗亲严红、乡人潘伯等15人荒年都饿死，尸骨暴露不收，世妻买棺材埋葬，存养幼儿。山阴令何曼之上表说此事。元嘉四年，有关部门上奏在门上题写，一行严氏之驴，免除他本人的徭役，免除租税10年。吴奎是吴兴乌城人，遭遇荒年饥馑，又加上疾病瘟疫，父母兄弟嫂嫂以及众小公亲属男女死者13人。吴奎当时病重困顿，邻居用苇席裹着他埋在村边。不久吴奎病愈，亲属都死了，只有吴奎夫妻得以保全。家中徒有4婢，冬天没有被子和裤子，白天就做佣工，夜晚就伐木烧砖，这样确实没有懈怠疲倦。吴奎夜行遇到老虎，老虎就吓到避开他。一年之中修成7座墓，埋葬了13口棺材。邻居嘉奖他的志意，埋葬那天都出来附助， 宋忠的事情也节俭而周全，合乎理。吴奎当时预先收取邻居的工钱，埋葬完后众人都把这些施舍给他，吴奎一样也不接受，都通过做佣工来报答。太守张崇之多次加以礼命，太守王韶之提拔补任公曹使，吴奎因为门第寒微坚决推辞不就，被举为孝廉。潘宗是吴兴乌城人，孙恩之乱时妖党攻破村邑，潘宗和父亲潘彪一起逃跑躲避贼人。潘彪年老走得很慢，贼人渐渐逼近，潘彪对潘宗说，我不能走了，你逃跑可以逃脱，希望不要一起死。潘彪困乏坐在地上，潘宗迎着贼人叩头说，父亲年老，请求给条活命。贼人来到，潘彪也向贼人请求说，儿子年少，自己能够逃跑，现在为了老子不逃跑，老子不惜死，请求让这个儿子活命。贼人于是砍潘彪，潘宗抱住父亲在腹下，贼人砍潘宗的头面，共四处创伤，潘宗当时昏死过去。有一个贼人从旁边来，对他们说，你要做大事，这个儿子以死救父，怎么可以杀，杀孝子不吉祥。贼人很久才停手，父子都得以免死。潘宗的同乡秘书监邱继祖廷尉沈赤前因为潘宗的卓越品行，举荐他补任左明令史，被任命为遂昌县长，任期满了之后回家。太守王韶之到郡上任时，发布教令说，先前接到福命，孝廉的选拔一定要审慎考察其人，虽然四科难以完全具备，文采质朴难以兼得，但必须能孝顺仁义，超越世俗，出类拔萃，名声显著的人就足以显扬响应朝廷的明令，符合福祉。乌城的潘宗为孝道而守死，保全亲人，解救危难。乌城的吴奎一行纯正至极，排列坟冢成形，他们都京城内运，美名外扬，可以一起察举为孝廉，并列上报周台，陈述他们的行迹。等到将要出发时，设了出行记录神的仪式，赠给他们四言诗说，东方的珍宝只有金，南方的树木有乔木，光辉从高崖发出，树干耸入云霄，多么美好的这片土地，世代养育着英才，在幽暗的树林中遇翅，在九高之地养生。唐尧之后有明令，汉朝宗室用蒲伦迎贤，我皇降下明察，思念和乐，并怀想贤人，群臣竞相举荐，旧章因此更新，我又能贡献什么，只有义与仁，仁义在哪里，只在吴与潘，内心积聚纯孝，事迹在艰难中显现，赴死如同归家，美名如兰芬芳。吴确实履行仁义，心力共同洁净，固守着苦节，改变那岁寒，霜雪虽厚，松柏依然挺拔。人们也有话说，没有善行不彰显，二位君子的美德越久越芬芳，从草丛中拔泪而出，德性如朝阳般光明，谁说道路遥远，弘扬它就光明。告诫你们重视，不要懈怠荒废，江阁奉持挚爱，庆禄得以承担，江师入贡，汉朝赞叹，勉励行人敬重你的美好，使这下方之国光辉照耀精华，我这朽败之身私下恐有盗窃之嫌，无能与礼乐，岂有空闲从事生教，顺应那康平之道，爱好美德，姑且书写所怀，以赠二位孝子。元嘉四年，有关部门奏请改其礼为纯孝礼，免除租部三代。张敬之，永嘉安固人，是郡中大户，年少时有志向操行，历任郡武官主簿、永宁、安固两县领校尉，家中世代富足，经过荒年时散发其财物救济乡里，于是穷困至极，但被保全救济的人很多。张敬之担任太守王卫之的属吏，王卫之犯罪将被收捕，逃避到张敬之家，张敬之供奉他多时，竭尽诚意和力量。因为本村偏僻浅近，移居到池溪，王卫之落水沉没，张敬之跳入水中拯救，一起沉没，危急中得以脱险。当时劫掠盛行，每次入村抄掠暴行，到张敬之的门前就相互约束，不得侵犯，他的信义就是这样感化人。元嘉初年，诏令所在地免除他的徭役。孙恩作乱时，永嘉太守司马懿之被杀害，妻子儿女都死了，在兵寇之际没有人敢收葬。郡吏于谦用自己的家财买棺材，收敛司马懿之等六具尸丧，送还京都， 安葬完毕才回乡里。元嘉年间年老病逝，王鹏、盱眙直独人，幼年丧母。元嘉初年，父亲又去世，家境贫寒，劳力弱小，无法迎办丧事，兄弟二人白天做工，夜晚嚎哭感伤，乡里人都哀怜他们，于是各自出人力帮助制作砖块。砖需要水，但天旱，挖井数十丈泉水不出，墓地距离淮水五里，挑担远去取水困难而不周全。王鹏对天哭诉，这样持续多日。一天早晨大雾，雾散后，砖灶前忽然涌出泉水，乡邻相助的人都感叹神异，现役远近的人都前往观看。安葬完毕，泉水便自然干涸。元嘉九年，太守刘伯龙依事上表报告，改其礼为通灵礼，免除租部三代。蒋公一心临津人。元嘉年间，晋陵的蒋崇平因抢劫被擒，说与蒋公的七弟吴锡章是同伙。吴锡章先行外出不在家，本村遇到水灾，妻子儿女五口人避水寄住在蒋公家，追捕吴锡章没抓到，收捕蒋公和兄长蒋协，交付监狱治罪。蒋公、蒋协都供认收留了吴锡章的家属，但不知道抢劫实情。蒋公陈述吴锡章的妻子儿女是妻子亲属，亲属如今有罪，蒋公自身甘愿承受，请求遣送兄长蒋协。蒋协陈述蒋协是户主，刑罚制度所由，有罪之日只关涉蒋协而已，请求遣送弟弟蒋公。兄弟二人争着求受惩罚，郡县不能判决，一是向上详报。周礼议论说，礼让的人以义为先，自后的人以利为上，莫是俗薄，无人不自私。接受圣教的人尚且有事达不到，何况在野之夫为通晓告训，而能互相发扬天伦之情，甘受难以预测的罪罚，像这样的情谊实在特殊。渺小的蒋公、蒋协却能这样做，这是自古以来所稀有盛世中的美事。两位儿子成舟的典故也超不过此，岂应拘泥于法律条文加以罪杀。况且吴锡章带风筒远行，在他借抢劫，事端在外，赃物不回家，所寄居的村落或许有不知情者，不应加罪。命令县里释放他们，让他们回归明武。于是任命蒋公为义城县令，蒋协为义宜县令。徐庚晋陵延陵人，从令史被任命为平原县令。元嘉二十一年，大旱，百姓饥荒，徐庚到县里陈词说，今年大旱，庄稼不收，百姓饥饿，采食也勿保全性命，圣上哀怜，已有赈济。但饥荒已久，困苦的人很多，米谷越来越贵，买粮没有地方。正逢春夏，时日漫长，没有小小的救助，永远无法缓解。不因为自己平凡琐碎，敢于忧虑身外之事，鹿鸣之求，思念同于野草，泣泪之感，怎能不伤心？我买到一些米，供早晚之需，心想竭尽自己，意在分餐，如今以千斛米帮助官府赈贷。这一带连年不熟，今年尤其严重，晋陵境内特别偏重。这个郡虽然疲弊，仍有富户，依靠碑堂的人家处处都是，都保收成，损失很小。积存的谷子都有巨万，旱灾所害实际集中在平民富裕之家，各自有财宝。我认为这些人都应帮助官府度过检阅，损失极轻，救济极重。如今我敢于自我勉励，作为劝助的开端，实在愿向绝水扬尘对山海有所增益。县里为他报告上级。当时议论的人把徐庚比作汉代的卜筮，下诏书褒奖赞美，酬以县令职务。大明八年，东方饥旱，东海盐城、东莞王道盖各以500斛谷帮助官府赈恤。孙法宗，吴兴人，父亲遇乱被害，尸骸没有收取，母亲和兄长都饿死。孙法宗年幼流亡，到16岁才得以回家，独自一人辛勤劳苦，露宿草行，营办棺椁，建造坟墓，安葬母亲兄长，节俭而有礼。因为父亲丧事不明，在部境之内寻求枯骨刺血浇灌，这样十多年没找到，于是穿上丧服，终身不娶，不接受馈赠。世祖初年，扬州征辟，他为文学从事，没有接受。范叔孙，吴郡钱塘人，年少而仁厚， 安于穷困，救济急难。同里的范法仙父母兄弟七人同时疫病而死，只剩范法仙病又危重，尸体停放一个月不收殓，范叔孙全部备办棺材，亲自并埋。又同里的师渊夫生病，父母死了不能并殓。又同里的范苗父子都死了。又同里的威晋宗家六口人都得病，两人丧亡，亲灵畏惧远离，无人敢照料。范叔孙都病葬，亲自抚恤病人，全部得以保全。乡里推崇他的一行，没有直呼其名的。世祖孝建初年被任命为晋灵王国中军将军，没有接受。一心的吴国夫也有异让的美德，有人偷他的稻子，他反而把那人领回，为他设酒食，还送米给他。卜天宇，吴兴余杭人，父亲明祖有勇力才干，徐赤将担任余杭县令，卜祖跟随他。徐赤将死后，高祖听说他有才干力量，召他补任队主，跟随征伐，封关中侯，历任两县县令。卜天宇擅长射箭，臂力是常人一倍，容貌严肃端正，笑不露齿。太祖因为他是旧将之子，便教皇子射箭。过了多年，以平民身份兼任冬夜防关队。元嘉27年，臧质救援玄户，刘兴祖守卫白石，都率领所部跟随，敌人退去后停止。升任兼任捻后第一队，抚恤士卒，很得人心。29年，任命为广威将军，兼任左细帐，兼带营路。元兄刘绍入宫弑君，事变仓促，旧将罗逊、徐罕都望风屈服，卜天宇来不及穿铠甲，持刀执弓，急忙呼喊左右出战。徐罕说：“殿下入宫，你想干什么？”卜天宇骂道：“殿下常来，为什么现在才说这话？你就是贼！”亲手向东堂射贼刘绍，几乎射中，逆徒攻击他，手臂被砍断倒地，于是被杀。他的对将张宏之、朱道清、陈满与卜天宇一起出战抵抗，都战死。世祖即位，下诏说先前逆贼犯驾，事变突然发生，广威将军关中侯卜天与提哥赴难，挺身奋劫，斩杀兄党，而玄身受虐刃。勇冠当时一笔骨裂，心言追悼，伤痛于心，应加以甄别追赠，以表彰终结。可追赠龙骧将军、益州刺史，谥号壮侯。皇帝亲临哭吊，张宏之等人各赠郡守，给予卜天与家属长期俸禄。儿子卜伯宗，殿中将军。太宗太始初年，担任壮主，再者其攻打南贼，战死。卜伯宗的弟弟卜伯兴，官至前将军、南平昌太守，职格兼任细帐主。顺帝升明元年，与袁粲同谋，被处死。卜天宇的弟弟卜天生，年少时为对将，十人同伙。屋后有一个大坑，宽两丈多，十人一起跳都跳过去了，只有卜天生掉进坑里。卜天生于是取实心的苦竹，削尖一端使其锋利，交错横放在坑内，再叫同伴一起跳，众人都害怕不敢。卜天生说：“我刚才没有跳过，现在必定会掉进这坑中。大丈夫跳这个过不去，还有什么必要活着？”于是再跳，往返十多次，竟然没有阻碍，众人都赞叹佩服。因兄长死节，被世祖所留意，渐渐升任西洋王子上的辅军参军、加龙骧将军。隶属沈庆之攻打广陵城，卜天生推车填塞城壕，率领数百人先登西北角，直上城墙。贼人设置重栅栏，阻断进攻道路，苦战多日，不能攻下，于是退回。下诏说卜天生刚接受军事任务，才到敌垒，就投轮越壕，率果敢之兵率先腾越，骁勇强壮之气，赞叹不已。可暂且赐步千匹，以激励众校。大明末年，任益阳太守。太宗太始初年，与鹰眼一同造反，编成令肃僧户起义讨伐，斩杀了他们。许昭先，一心人，叔父许昭之因事被关进监狱，7年未判决。子侄20多人，许昭先家最贫薄，独自一人料理诉讼，没有一天在家。馈送许昭之的都是真心之物，家产耗尽，就卖房子来供给。许昭之的孩子们倦怠了，许昭先没有松懈，这样持续7年。尚书沈衍之嘉许他的操行， 许兆之的事因此得以释放。许昭先的舅父母都因疫病死亡，家中贫困无法病送，许昭先卖衣物来营办殡葬。舅父的三个儿子都幼小，他赡养保护都得以成长。许昭先的父母都年老有病，家中没有童仆，他竭尽全力供养，每位一定奉上，宗族乡党嘉许他的孝行。雍州刺史刘真道临时任命他为征虏参军，许昭先因父母年老没有接受。本县不任主簿，许昭先因叔父未做官又坚决推辞。元嘉初年，西洋的董阳武士同才被乡议赞美。会稽的姚寅侍奉父母极孝，孝建初年，扬州征辟文学从事，没有接受。于其民晋陵晋陵人，年少时有孝行，担任县书吏。父亲于直大明二年在家因病去世，家人把父亲生病的事告诉他，信还没到，于其民对人说，近来肉痛心烦，如同被割截，经常惶恐不安，必定有异常变故。信不久就到了，他便回家，四百多里路一天就赶到。到家门口才详细知道父亲已死，嚎哭顿足，悲痛欲绝，很久才苏醒。问母亲父亲有什么遗言，母亲说，你父亲临终遗憾没有见到你。于其民说，见面有什么难，于是到病所嚎哭，一会儿就断气。州郡上报，有关部门上奏说，收录贤才，表彰善行，万代没有不同，心性出于天然，古今岂有差异。于其民智性由内心发出，感情并非外感，淳朴真情凝聚至身，身心彻于上天，跪问遗言，一痛而亡。虽然事迹不同于曾参、高柴，但诚心与丘五子、赵娥相当。如今圣政广被，变革华夏，实乃风俗淳厚以礼，治本在于孝，灵祥归应，其道先贤。于其民出自平民，行为超越生辈，金表门闾，墓道应该就在于此。改其礼为孝义礼，免除租布，赐给其母亲谷100斛。孙吉是彭城彭城人。世祖大明五年征发三丁抽五丁的兵役，弟弟孙萨应当应征出发，因为为期未到而获罪。按照制度，军法处置，将他关进监狱。还没到结案的时候，孙吉到郡府陈述，不忍心让全家遭受苦难，请求用自己代替孙萨。孙萨也陈述说，家道不兴旺，罪责应该到此，我狂妄愚昧触犯法律，确实是我孙萨的过错，自当依法受死。兄弟年少丧父，我三岁失去父亲，一生依赖的只有大哥。兄长虽然可以怜悯我，但我有何脸面活在世上。太守张岱怀疑他们的话不实，将孙吉和孙萨分别关押，对孙吉说，已经为你详细询问，允许你们互相替代。孙吉脸色非常喜悦，回答说，能这样那就算不死了。又对孙萨说，孙萨也欣然答道，死本是甘愿的，只要让兄长免罪，我有什么遗憾。孙吉的妻子许氏又传话嘱咐孙吉，你应当担当门户，怎能将罪责推给小叔子，而且婆婆临终时将小叔子托付给你，他至今未娶妻，家道未理，你已有两个儿子，死又有什么遗憾。张岱根据事实上表奏报，世祖下诏说，孙吉、孙萨是平民百姓，节操品行值得表彰，特予赦免原罪。周礼加以征召任命，并赐给许氏20匹帛。在此之前，新蔡人徐元的妻子许氏21岁时丧夫，儿子徐真才3岁，父亲徐览怜惜他年轻，想将他改嫁给同县的张买。许氏发誓不改嫁，父亲逼迫用车将他送去张买家。许氏上吊气绝，家人赶来，很久才苏醒。张买知道不可改变他的心意，夜里将他送回徐览家。许氏回到徐家，赡养徐元的父亲徐继。元嘉年间，他活到80多岁去世。太宗太史二年，长城人西庆司杀害同县人钱仲期。钱仲期的儿子钱延庆在京城服役，听说父亲被杀，骑马赶回，在庚浦带遇到西庆司，亲手杀了他，然后自首到乌城县监狱。吴兴太守西于上表请求不治罪，朝廷同意了。何子平是庐江前人，曾祖父何凯是晋朝的侍中，祖父何友是会稽王司马道子的骠骑咨议参军，父亲何子仙是建安太守。何子平世代居住会稽， 年少时有志节品行，被乡里称赞，侍奉母亲极为孝顺。扬州征召他为从事时，每月俸禄得到百米就卖掉买粟麦。有人问他得利不多，何必这么麻烦。何子平说，母亲在东边不能常得到生米，我怎忍心独自吃白米。每当有人赠送鲜美食肴，如果不能寄送到母亲家就不肯接受。母亲本是侧室，户籍记载失实，年龄未到赡养之年，但户籍年龄已满，他就辞官回家。当时镇军将军顾继之任州上纲，对他说，母亲实际年龄未满80，亲戚朋友都知道，州中勉强有些俸禄，应当起奏留下你。何子平说，官府只信皇籍，户籍年龄已到就应回家侍奉，怎可因实际年龄未满就贪图荣利，况且回乡奉养的愿望又很迫切。顾继之又劝他以母亲年老为由求任县官，何子平说，实在未到赡养之年，怎可借此求禄。顾继之更加敬重他。回家后，他竭尽全力劳动，以供给母亲生活。元嘉30年，元凶叛逆，安东将军随王刘旦入京讨伐，任命他为行参军。何子平认为凶逆为礼，天下共愤，所以放弃自身意愿接受职务，视频之后自行解职，又被任命为奉朝请，没有就任，最后被任命为吴郡海鱼令，现禄只用来供养母亲一人，妻子儿女不沾分毫。有人怀疑他简朴刻薄，何子平说，求禄本为养亲，不为自身。问的人惭愧退去。母亲去世后辞官，哀痛毁伤超过理智，每当哭涌时晕厥气绝才苏醒。正逢大明末东部饥荒，接着军队班师，8年不能安葬母亲，昼夜嚎哭顿足，片刻不止，哭喊哀慕之声常如刚服丧之日。冬天不穿棉衣，夏天避开凉爽之地，每天用几何米煮粥，不吃盐菜，所住房屋破败，不能遮蔽风雨。侄子何伯兴砍伐毛竹，想为他修理，何子平不肯，说，我的事情未了，是天地间一个罪人，房屋怎可覆盖。蔡兴宗任会稽太守，对他大加表彰赏赐。太史6年，为他营建墓穴。何子平守丧哀悔过度，困苦消瘦持续很久，到服丧期满，身体几乎不能支撑。他从小持守操行，敦促名节，虽处暗室，如同接待贵宾。学问兼明，默然自守，安贫守善，不求荣进，喜好退让之事，更以他为贵。顺帝生明元年去世，时年60。使臣说，汉代世人致力于修身，所以忠孝成为风俗，至于承宣代冕，非有此不可。晋宋以来，风气衰败，道义缺失，磨砺自身品行之事被富贵之家轻视。至于孝道立家，钟鸣载于史册，多出自田野之中，而非出自衣冠贵族。从这点来说，教化不正是卿大夫的耻辱吗？